中之声 FM 95.9，您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三暗时7点到9点，《伊时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志工，我是步步高升的叶，
我是闪亮的小螺丝钉，
我是动感广播，
我是特派记者湛佳，
大家好，我是湛佳，第一届来很有志向，那请各位多多指教，多谢。
他都话几位都是咱今仔日来现场来边啊，会当讲是第一摆来参加吼啊，来遮实习安尼嘿，由阮大家联合主持。今仔日是2024年6月16号，嘿啊，同款咱汉语之声所有的节目拢会当伫网络头顶收听，咱收听的网址是。www.oceanvoice.org.tw，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输入汉语之声，或者是进入台湾联通网，都可以找到我们汉语之声的网站，我们有一个线上即时收听，这个即时收听的网站是不受到超台的影响，一直都是可以收听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有准备一些资料，请大家先和我们把这些主题说完以后，我们大家这些口音你来讨论。
我知道今天有五个人阵容都坚强的，你们今天来是都是怎么过，是用走的还是骑奥多拜，是坐公车过来？
我是骑奥多拜，
我也骑奥多拜来，
我刚下班，我都拜过来。
那咱真吼，骑奥多拜第一个要件是啥物件？就是爱有油嘛，对不对？那咱真，
我叫是爱有轮子的。
第一个要件就是爱有奥多拜啊。
好，其实咱今日主题就是迎接高油价的时代吼，还是我想要趁这个今日这个机会，甲大家来分享一个讲咱日常生活中内用到的一个物件，叫酒油。生活的三大元素是阳光、空气、水嘛。可是经过这几年、这几十年来科学家的研究，他又加入了一个雄心的要素，嘿，什么物件你敢知？
酒油吗？
不对，咱即马目睭看的，就举目所见呐、啊，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其实都跟石油、跟汽油这些碳氢化合物组成的东西都有相关哈。然后被开起来讨论之前，那应该得先讲酒油是安怎来的。可是就你印象当中是汽油啦、石油是安怎来的？
从地底挖起来的。
这个是很标准答案。我小时候都一直觉得那个汽油是从加油站里面出来的。其实啊，那这么汽油是一个统称啊，其实一开始伊的名字是叫原油哈。那个原始的原油、哦、它是从地底下被开采出来的、哦、原油啊，它是一种粘稠状的液体、哦、在没经过人为提炼之前，它是黑色的粘稠的，它一些那时候还没给人利用，还没给人提炼，那时候它是没什么经济价值、哦、自从给人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慢慢啊酒油开始给人人类广泛的应用、哦，其实原油酒油已形成原因是几百万亿好几百万年以前、哦、那时候远古时代都只有一些微生物啦，一些比如说一些海底里面的动物，然后他们死亡之后沉到海底，然后经过掩埋，经过压力，经过地层的变化，然后慢慢的他们才会变成原油、哦、所以咱现在用的每一滴油都是几百万年前那在远古生物所遗留下的产物。
讲这物件拢是几百万年前刚慢慢出来的物件嘛，
无唔对。
所以酒油唔是讲咱即马会当甲一寡可能动物啊，还是一寡尸体埋在地底，然后过一阵子以后就会当挖出来用的意思咯。
其实这过一阵子哈，这一阵子可能是几百万年的一阵子哈，所以伊可能是上天无意之中，经过连续的巧合之下形成了一个产物、哦、
什么叫连续的巧合？
其实要形成一个油井的话，它要有第一个巧合，就是要在发生在 好几百万年前一个富含生命的远古海洋，然后等到这些生物，不管是那时候鱼类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生物死亡之后沉积到那个海底下，经过了一些地层的掩埋啦，然后是掩埋还要深度还要够，但是要埋到大概是2400公尺到4600公尺深的地底下，经过压力啦、热量啦，然后一些辐射的一些融合，一直爱把嘛变成咱今麦用的石油安尼，所以我是讲白工程一连串的巧合。
这一连串的巧合来的嘛，包括着植物嘛，吼。
其实咱今麦用的木炭嘛，以前定煮饭用木炭啊，甲咱今麦烤肉用的木炭，其实那是甲石油赶快拢并成为化石燃料。想要叫化石燃料呢，因为它都是在远古的时候几百万年前一些植物或一些生物它们死亡之后经过在地底下的变化才慢慢形成，让我们人类拿来利用的一个燃料，所以叫它化石燃料。我稍微的讨论一下那个原油的形成，那您刚才在石油上怎么开采的？
都是探勘嘛，就是下去挖掘啊，而且这个石油的原油啊是黑色的嘛，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石油有黑金之称，
黑金啊，对，
黑金之称，黑金就是我们
主题的石油，
这个黑金跟那个黑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
我一个清楚的是啊，那您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世界末日？
不是彗星撞地球吗？
是彗星撞世界，
我搞错了。
布鲁斯威利演的世界末日哈。
我看的是另外一部。
真是乌龙！我的记忆时阵，都要电影开始播的时阵，就是讲，布鲁斯威利他在一个海面上的一个探测的一个平台，一个钻油平台啊，这边钻取那个海底下的那个油田哈。这行后哎，其实现实生活中那是赶快那所谓的油田，可能是海底里面的油田，跟陆上的油田，这两种来混哦。就但是讲，比如说咱油田，但是各有第三种，但是在那个类似抽地下水一种工具，位在那个也是在地里
啊，位
很像在挖井这样吗？
抽出来是啊。
第二步唔对，但位下卡在抽出来，所以唔是讲。我以前想，我去加油站里面造出来。
而且经过处理、经过加工了，才会使来加油站才来使用。
其实咱只大概是怎呢？其实更详细的细节哦，因为咱弄不起专家哈，我大概的是怎讲？可能是从油井里面，从海底里面的，或者是有陆地上里面的那个油井所开采出来的。那您刚才啊，全世界。有哪些产油的国家呢？
沙地阿拉伯。
再来呢？
科威特。
这你们都说。
伊拉克有吗？
有。
那中东那边的国家都有吗？
其实我们这样来分类好了。地球可以分四大类哈。第一大类是欧洲、亚洲跟澳洲，跟南北美洲。第三个是非洲，第四个是中东哈。刚刚那个动感啊还有步步高升的叶豆提到那个伊拉克啦跟中东他们有产油哈，其实中东地区产油量是全球的1/3呢，应该在
这里
全球，比如说我们一年之内全球只产3桶石油，然后有2桶就从中东地区产出来。刚讲的中东应该在有哪些国家够就够中东呢？
极致问答嘛，
全都在讲的啊，伊拉克啦、沙地阿拉伯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然后科威特啦、也门啦，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中东国家的那个范围里面哦。
就是那些比较偏向于沙漠型国家嘛。
刚刚沙漠型的国家哈，其实我自己有做个统计，其实现在产油大国几乎都是集中在赤道。上下不远的地方，
赤道上下，安呢是讲，譬如讲赤道上下的大陆型的那些国家吗？还是海洋附近的国家也有？
海洋的也有 我想来想啊，可能在远古的时候，为什么赤道附近这么多有产油的国家，可能是迄时阵地球轨道可能不是安尼，或者是那时候太阳无啊暖无啊烧，所以那个时候是适合生长的环境。然后经过可能经过一些天变啊、天灾的地变这样子，把遐所在地形给改变了，气候给改变了，然后这些生物就可能就埋藏在下面，然后经过日积月累几百万年，然后才形成那边有丰盛的石油的原因。刚刚提到，其实我们亚洲也有产油的国家，你们知道哪几个产油的国家吗？
中国，
中国有。
日本有吗？
日本没有其实日本它是一个本身是比较缺乏天然资源一些国家，那种在嘛，因为野猪啊，东西靠外国进口的啊侪。
啊，印尼呢？
印尼啊，有啊，可是印尼它已经其实
你被喂完了哟。你的表情那全已经喂完了。
因为其实印尼。那种战役他们比较贫困嘛，其实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没有一些其他的，所以他们只能拿他们最原始的资源，比如说木材啦、石油，所以全球各地很多像日本伊拉从印尼啦进口它的天然气、它的石油、它的木材。其实要跟我解说的就是文莱，其实文莱在也是在亚洲的一个国家，它也是本身非常产油，虽然它土地很小，可是还是产油量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这样子。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跟石油有关系的一个产物哦，可是我们
天然气嘛，
对，天然气，我们台湾在台湾海峡这边它有丰富的天然气，
就是一般人讲的蛙鼠嘛，
蛙鼠，
蛙鼠，
伊还是万年 Q 好吗？
万年还是。其实咱台湾的天然气是很丰富的、哦，只是我们台湾可能。并没有产油啦。那刚刚就有提到嘛，说其实产油的国家最主要是集中在赤道里面，像一些热带地区啦，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那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伊朗，其实他们都是富我占有很大的产量，在地球上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那你们知道全球产油量排名每年年产量最多的国家是哪几个吗？就是每年产最多的哦，比如说我生产这样子的石油，
是沙特阿拉伯吗？因为它的面积最大。
不是哦，印象中总是觉得沙特阿拉伯是产油最多的。
那是科威特吗？
也不是。其实你们一定想不出来。
加拿大吗？
不是不是。
美国？
不是。产油量第一名的国家是俄罗斯哦。
对吧，这个问题，产油量跟出产，跟输出是
不一样。跟储存量不一样，产油量比如说我有三口，我拿两口出来开，然后剩一口是我的储存量。
是不像这啦。
嘿，不像这。
每一年卖油不像这，国家是俄罗斯。
对对，伊可能伊的油不多，可是伊可能为了维持他经济一定的成长，或者是他一定的收入，伊爱卖阿侪油诶。所以第一名是俄罗斯，它是2703。不是2703桶，是2703百万桶，后面再加七个零，那个可能是个天文数字，所以我给我们在一起没阿里亚嘛，一个2703百万桶。俄罗斯是全世界排名最多年产量的一个国家，第二名是刚刚一直有提到的沙特阿拉伯，然后它是2500桶百万桶，后面再加七个零。那可能要算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第三名才是美国哈，它是年产量是2097百万桶，所以俄罗斯跟沙特阿拉伯、美国，他的收入可以是说，就是有部分都是靠他来卖石油所取得的。
啊，不过像俄罗斯伊是一个，咱拢知伊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那他其实卖了很多像原油这款物件，啊，不过伊的经济那感觉拢是一直就无好诶。
因为他可能他人口多，然后你别讲伊俄罗斯，他之前是苏俄联邦的一个国家嘛，他养很多他的军备，比如说他有军人啊，有他的军队，什么核子武器啊，他每年保养弄扣点，哎，这点钱来消耗啊嘞。然后尤其俄罗斯又是身处在很寒冷的地区嘛，他可能无几杯物件，油箱子提油来烧啊嘞，来取暖。
你讲因个，你讲因个天然的
可能我还猜测啊。好，那那达杜瓦有讲讲到做者产油的国家嘛，哈，那你刚刚知啊，原油伊是安怎提炼的呢？
是讲咩东西提炼出来哈？
嗯，
不是熬出来的是原油吗？
不是熬出来的是95、92、98哦。
对啊，对啊。
不是啊呢？你哦，其实一般刚从地下抽上来的油哈，大概是黑色泥状的液体，然后就可能快拉萨哦，个哦哦啊，那不知啥物件，虽然总称是原油哈，然后从原油提炼出各种不同的油制品，其实精炼哈，这精炼的台语我比较讲，
是干是用硫诶，是用
硫，还硫，
硫
诶，
用硫来溜出来，
溜出来，
啊溜出来，再分级数改分92、98嘛，
对，伊可能伊的温度，比如说。温度上低，然后挥发的就是讲，比如说汽油、煤油、轻油、甲重油，然后上尾啊残渣，就是咱常常看到的路上的
哦，点啊加，
点啊加，就是柏油甲沥青。那其实一桶原油哈，它从地底下抽出来，经过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哦，其实它可以提炼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像汽油每天都会用到的，煤油呢？煤油可以拿来做什么？一般好像点灯是不是？没有，
是以前吧。现在有一种保温瓶嘛，是用煤油
啊？对啊，好像那个热敷袋一样，细细的一个。我刚刚煤油比较重诶。嗯哼，你刚刚知道台湾那个它92、95、98每公升是多少钱的？那大刚桥都拜开车啦，然后你加油就是那都要特别注意，
二十块左右吧。
我知道顶礼拜有讲要去，
嘿，那全部去掉哦。那就讲要去这久啊？你刚刚在想要要去？
为什么？
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说石油真的是不够多，而是它有受到一些心理的因素。
你市场控制吗？
啊？
市场控制，
市场控制。
我出油出口这油品的人，因今年决定讲要来出口较少的，啊，伊较少的食吼，伊个较贵起来，安尼较实呢。
按你讲话，咱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第三只手，看不见的第三只手，那第三只手的市场的机制。然后前阵子为什么说要调涨呢？是讲，那咱知影最近的恐怖攻击那是最贼嘛，西班牙啦有啊，然后那些产油国家，它有个OPEC 组织，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然后一直是担心讲，这些恐怖组织刚才打算攻击，如果像一座这样如果炼油厂啊一个油井被攻击的话。可怜，这几百万桶就是可能付之一炬。熊玉尊，伊拉克不是放火烧了科威特油田嘛？那时候，就造成这些损失，所以有这个心理压力，然后人家讲我被涨油价呢，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波动。然后倒不会有那熊没有涨成啊呢？我怎样今把92每公升好像是21.5的那个新台币嘛？95是每公升是22.2，98是每公升23.1哦。我怎样柴油熊熊，柴油每公升好像16块多而已。
现在请问一下，92、95、98你是差的多？
差的颜色吗？
我怎样92是有点偏黄色，95是有点偏绿色，98是有点粉红色。
动感你爱怎？
因为我以前在加油站打过工，很傲。
啊，因的稳定性跟因的石油性是不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应该是迄含铅量无同吧。
含铅量问题啊。
等下，这是无铅汽油好吗？今麦
用。对啊，今麦我打一头雾水，今麦都是用无铅汽油啊，那
有。那一进前不是有一种高级汽油无？它已经停了，现在已经。不使用，因为高级汽油它里面的含铅量是就是有铅的，它算是有铅的，所以现在已经停了。那现在92、95、98全部都是无铅汽油。那至于说差在哪里的，应该是差在颜色跟价钱的。
我今麦想到一个吼，就是之前，其实阮老师嘛有提过讲，那阵讲伫迄加油站做工作，做工课做较久啊，这人可能都容易会有老人痴呆症，因为这油里底它本身就含有苯。都、就是一个草字头，再一个本来的本吼，它本身一本身都这个本这个物件，啊，还有就是，那阵讲囡仔他吸食有含铅的空气伤济话啊，或者是 它有咬这个一些玩具啊，那些玩具可能 也有一些含铅的成分，这个小孩子他也会变笨，也智商也会降低，因为那些铅啊那些苯啊都会含哈，这个脑部受伤，脑部受伤，对啊，脑部受伤的可能会造成过动儿，所以让当发现讲一寡 UGN 就是幼稚园，伊拢每当去伫个这加油站差不多100公尺以内的，100公里以内的所在。
100公里。
我刚没记错。
台湾不哈尼多
哦。好，拍摄100公尺。因为这加油站伊的味道啊，会挥发，咱知影伫个加油站附近迄边，其实拢有一点啊重吼。啊，过来就是，其实加油站会当讲是一个定时炸弹，有无？那阵讲甲这学校啊，以及那去的这附近算是蛮危险的。啊，不过咱即马会当看着讲，最近哦，尤其是最近有愈来愈多的迄加油站，拢一直个一直个
去，
嘿，一直个去，一直个兴起。
以我所在啊，哈，一啊，伫较在诶标准来讲啊，哈，阮一个加油站，伊个设立干一条路哈，爱隔500公尺以上，诶，这个那是为着安全的考量，才做这代志。
其实咱即马加油站，你来看，会使看到讲，比如说右车道一间，对面又搁一间，其实那就经过那个油品开放掉吼，所以这种加油站现在是愈来愈侪间啊设立啊咧。达到讲到迄价钱哦，你刚才一桶原油，但是一位可能为那个石油输出国，但中油或者是台塑进口石油进来，迄一桶原油要偌侪钱？一桶原油大概有159公升哈，大概是37到38块美金之间哈，大概一桶我换算下来，大概一桶是1238块钱，然后我们可以算算看，一桶原油其实伊也利用价值今天是就贼，你知道，然后也可以提炼一般的，比如说汽油嘛，然后又可以提炼，比如说那煤油啦、重油一些润滑油。到最后的可能一些橡胶制品可能都会用到，
你说的橡胶制品是讲塑胶的物件，还是讲咱穿的衫衫啊？
你讲的应该是包，应该是一挂石油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对不对？
其实啊，像什么合成的，我们这人造纤维啊也是，然后一些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coin 的电话这个塑胶壳啊，还有这个麦克风的泡棉啊，全部都是石化的制品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这种酒油的相关制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每天都会接触到的，
没不对，咱现在看到的举目所见啊，那个录音室里面的泡棉啊，那个可能是保特瓶，都是跟石油制品有关系哦。所以到科学家说，其实咱现在人已经变成那个碳氢化合人了，你知道，因为有原油是由碳原子跟氢原子所结合的一个合成链的一个化合物哦。咱即马穿的衫、袖带、手表啦、眼镜，可能拢甲酒有关系，所以个人是碳氢化合人。
哇，啊，这农历啊，咱个生活那个影响真大。
所以这就是咱今日要讨论，慢慢要讨论一个重点啊。咱都到讨论流工说，世界上产油量最多的嘛，其实储存量跟产油量是不一样的。乌克兰一比如我10块，可是我一天开2块，可是有些人有5块，一天开3块，其实不一样。比如说，像全世界储存油量最多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然后第二名是伊朗，第三名是伊拉克，第四名是科威特。我也记住波斯湾战争
，
其尊那个伊拉克不是要并吞掉那个科威特吗？他为了的就是可能就是为了他的油田的利益啦。他如果真的是让伊拉克并吞成功，伊即马可能是世界上数一或数二的那个，
就是伊会当垄断的对啊。
垄断可能伊要起偌济，要起偌济。咱想准备资料要当介绍讲啥物事？那个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嘿 ，OPEC 它的全名就是。
它的全名是 OPEC， 就是 OPEC， 它的全名是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那个 O 是什么？
Petroleum 就是石油， Exporting 就是输出，然后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意思。
谢谢董长给我们这样详细的分析。那现在全球有多少个那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
现在差
差不多是有十一个左右。啊，这十一个国家，伊都是管全地球的全部的石油输出的对啦。只要有石油的，他们都会做一个管控的对。
工会的一个。
嘿，因为一件石油一旦用伤济，以后就可能无通用啊。嘿，啊，这内底国家包括吼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科威特、伊朗，这个国家，因是会当算是这个成立国啦。啊，尾啊，佫陆陆续续有一挂国家来去加入吼，譬如讲卡达尔、利比亚、印尼、阿拉伯联合酋、阿酋，伊是一个国家吼。啊，佫就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厄尔瓜多、加蓬。这八个国家吼，啊，不过这厄瓜多尔加加蓬吼，因目前是已经退出了。我伫咧查这个资料时，我发现着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国家你会感觉那全拢无听过无，那全拢就细吼。除了一些咱常常听到伊拉克、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除外，你会感觉这个国家那全拢就细无。啊，不过其实因拢是算是
产油量足侪一个国家，
嘿，无唔对，而且因上趣味的都是因的背景，因之前拢是曾经是人的属地，啊不就是去荷兰殖民，去被人家托管，啊不过这个国家目前拢是已经独立啊。
刚听到这十几个国家吼，咱来想讲，其实全世界有绝大部分的石油掌控权，比如说他们要涨价或者是他们增产或者是减量，拢是靠跨因这几个国家的脸色啊过活呢。那后盖未来世界可能变成某些个大集团在垄断整个全世界的一些，比如说以后有些集团呢、它是垄断水的，有些集团是垄断石油的。这我一些个人的想法。那你刚才我们那个人类啊每天总共用掉多少万桶的石油？他刚刚呢，什么我看会到，跟看未到诶？
我知道煮筷子是每年11万桶，因为这应该查过呀。
我们人类每年总共用到8000万桶石油的习惯，喜欢供应习惯的，因为它就是变成日常生活中，你就是不自觉，才刚才是用掉了那么多，然后每天总共用掉了8000万桶，那每年总共用掉多少万桶的呢石油嘞？
那讲的是每一天还是每一天？
每一天哦，
每一天有8000万桶啊。
8000万桶，
就是八百。
那是多大桶哈、
啊？一桶就是159公升哦，159公升哦，那一个天文数字呢，我想不起来。然后每年是用掉292亿桶的石油哦。
咱地球有这么多石油会当用？
我一开始当然我稍微提过，其实每一滴石油它都是无可取代，因为是几百年以来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哈。咱即马用料的无去啊，所以你问我讲是不是足济，我也是讲总有一天会用完的时候啊。
但有甚物数据讲吼，加这种速度落吼，会使阁冻几年？
我加上新的资料是阁40年。它会大一个分水岭，到40年之后，是石油会越来越少，大概是2040年。
你是讲咱啊，加这种速度来用落去吃，40年了，咱可能可无石油通用啊。
可能会愈来愈贵。咱即卖间感觉说贵啊，可是那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对石油的依赖的话，再经过40年，那些石油可能就会变成，比如说一些有钱人、很有钱人的一些奢侈品，然后咱可能就是变啊，但建议永存咧。
所以啊，提供啊，为讲片面这种情形，而且咱第一方法是讲咱甲强烈用嘛，啊，第二方法是讲找新的资源，新的方法嘛。
对，咱遐占据讲啊，做对吼。第一个方法就是强烈用，第二个方法就是找另外新的资源。
他爸即阵你安尼讲，我都想着讲，安尼以后啊，咱的新十大建设嘛，来等我们修结束。苏花高公路，那阵讲这条公路起好，结果40年以后，咱地球无这，大部分的人拢无去为当用的时阵，都跟那村子关最好个人，因家无法度伫个高速公路头顶开车。
你可能可以睡着开，躺着开都没有关系，因为一个人去时阵，一个人可能无一个去有通用啊。
哦， 我的电力即马电动发动的主网啊，讲太阳能的啥啦，是即马。
即马是有电动的，我都把它按过吼，没有很普及。嘿，而且伊的电力可能，你可能吼，就是充了24小时的电，搞都把它插伫嘿插头嘛，充好以后，你可能骑几十公里就无啊。
我知道现在最新的科技就是说那个汽油跟电力并用的一个科技，气电共生，比如说它在市区你开的比较慢的时候，然后它用电力来驱动，然后如果你上高速公路，然后你需要较快一点的，那你就用汽油来。
所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是用汽油才有力，就是了，
当然是用汽油才有力啦，像咱我小时候生过遥控汽车，你知道我是用电池的，然后别人是用吃那个汽油都照出出去的。我回去问我妈妈说是不是我的电池没够大了，到尾我知道原来他是吃汽油的。
所以说汽油这么好用的，我们如果是要为未来来继续看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越等越久嘛。
嗯哼，刚才我说到如何节省到那个汽油啦、原油的一些那个问题啊，你刚才现在全球用最多的油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当然是美国。
就正确的是美国哈，它美国每年用掉7191万桶的原油。
啊，不过美国的人和中国的人比起来，并无遐济啊。咱知影中国是较济人嘛，对不？
对。我记得美国好像只有2-3亿人口，2亿多。然后中国有13-14亿人口。最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现代化很成功的国家，那么咱们现在比如说美国它的经济如果继续成长的话，全球经济就跟着成长，因为美国人一直在消费，他可能没有赚那么多钱，可是一直消费，那么咱们有消费才能促进经济成长嘛，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拼经济嘛，你来去买东西，别人来制造东西，这样子循环。
嘿，有供给才有需求。
对啊，但是这样爱成长，可是美国就是位于领导世界的这样的角色，所以他可能没赚那么多钱，他一直拼命的在浪费，或者是他拼命的在用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是促进全球的经济成长。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他也浪费了这些资源。然后第一名是中国，中国一年是用到1935万桶。
啊，不过咱知影讲，美国啊，伊是因为足大嘛，人无遐多啊，所以因要去对拢爱骑
爱塞车
啊，还是讲，
而且伊的大众捷运系统嘛是。公车啊，伊方面。
美国处处日日大部分拢是塞车啦。
对，啊，伫中国啊，大部分拢是
脚踏车。
对，骑脚踏车。啊，是安那中国诶，石油诶用较侪咧。
第一个可能是人足侪嘛，然后因为伊这个统计啊是2004年诶一个新的资料，那种咱可能中国，他最近这几年就是他拼命的在发展他的经济，沿海地区啊，甚至。有多好就去多好，有多少就去多少，这样他没有顾虑到真正的需求，就是拼命的在浪费，东西越大越好看，车越塞越大塞越好塞嘛，像我们知道修理车很耗油的，还有很多很耗油的东西就知道 拼命的在使用。有人预估说如果让中国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再没过多久他一定会超越美国，成为就是全球第一个就是使用油量最大的一个国家。因为也人口现在使用这些，任何的资源都没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
哇！不过他们的沿海和他们的内地是分布资源分布就不平均。
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中国的国家可能就是把重点放在沿海发展它的经济，内度真正需要帮忙、真正需要救济的人反而没有办法得到救济，因为可能没有这个管道，或者是上面可能没有这么多资源来分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进步可能只是它的小小的表面嘛，依赖路内底的人可能生活是还是真无。
这一点我相信一点是安尼。咱大多有讲到美国嘛，美国也人口占全球的50%，可是每天
美国
全球
5%，sorry，
5%，
每天用掉全球1/4的石油，我还迄个你。为这比例来看，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的，5%的人口却用掉 到底不能是一些比较已开发的国家，所以可能因为科技啊，也制造业可能要进步，所以消耗的资源可能嘛，给要怎样嘞？
啊，请问你敢有啥物资料讲？平均吼，每一个人拢会第一名、第二名？
平均哦，我家无呢，我家个是就是美国
国家的总使用量
是啊，安尼可能要来平均一下，真麻烦。咱都有讨论啊，侪物件，然后恁敢知影啥物物件是高耗油的？什么物件你感觉伊可能是无伊个，它带给你经济利益没有那么大，可是它需消耗很多能量的。
飞机。
飞机，嗯哼，它的确很高耗油。
飞行机就大台的。
咱像咱即马常常像我拄啊，搭拄啊来路上啊，看到迄种足侪汽车，你知道无？可能在讲下班时间，可能坐一个人，还是坐两个人安尼尔，伊也是耗油啊。佮有即马最流行的休旅车，撸大台，可是
撸加油，
撸加油。像咱即马定看，嘛取了一些比较小型的车，虽然坐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可是它却相对的省很多油。啊，个就是高速公路，有当时啊可能规划的不好，或者是塞车，嘿，专播的车让你高速公路面顶底下塞车，那我看哪是
相扛凳可惜啊，
扛凳嘿哪是最了油的最伤油的，嗯哼，啊个可能就是。上下班尖峰时间，都市的街道，那我当下，比如说咱们早上啊，要出去，或都要都留在那个上班时间，那些下午下课回来，都要下班时间，哦，嘿，规条路拢是车，嘿呀，做好有接收在。那咱达到讲到什么是高耗油的原因嘛？然后我即马我叫一寡资料来是讲台湾企业前十大排名吼，在制造业这边。中国石油是排名制造业第一名哦，这个是天下杂志
第一名的什么？赚钱吗？
石油提供上侪，还是讲使用上侪？
营业收入碳基碳上侪。
油卖上侪啦，
嘿，就是伊个周边利益上侪，就是中国石油是排名第一名。它每年的营业收入是4578亿元台币，今年哦。然后第四名是。台塑石化，以及是2365亿的台币，在前十名里面有那个有细苗是跟石油化学那个业有关系的，是中国石油、台塑石化、南亚塑胶跟台湾化学纤维，十名里面有细苗是跟石油有关系的一个企业。
所以意思就是说，石油其实是一个很好赚的。一个项目的
对，这是重点。我倒有讲过，讲一桶石油，它可以从头利用到尾，从尾啊，佮摕去铺马路，你知道怎样外好赚钱啊？可是相对而言，其实这种石化产业是高劳力密集度的一个工艺吼，伊啊做侪人去代做这条工课，所以相对而言也是起活那个养活很多的人这样子。好，那来讨论看嘛，生活中有哪些石油化学类的产品跟应用？就是咱都有讲过啊嘛。
那个成个衫，
衫，
为尼龙，
嗯哼，啊，个有像那浆糊啦、合成树脂啊、清洁剂啦，我合成清洁剂啊，请问我知道自己在劳工边，因为伊可能洗手啊用啊一个清洁剂，伊那是甲这个石油化学原料有几挂关系？
轮胎嘞，恁个开始，请恁个。
恁那哪是轮胎哪？嘿，你看弄的掉，看的掉东西东西，噶
弄起来看下，哦，恁那去做物件，
像油漆啦、肥料东西，噶就有关系。啊，都
你头先讲哦，恁那我想到迄龟苓膏，嘿，不是吧？
但多少公里轮胎嘛？恁刚才制造一个轮胎，消耗到多少的那个石油、汽油的产量？一个轮胎哦，细细一个轮胎，你莫看伊不起眼，它要消耗
50cc 的吗？
哦，要消耗掉27公升的。
是讲换什么种的轮胎，像卡车的轮胎，还是讲额外轮胎？
一般汽车的，系啊，一般汽车系列的轮胎啊，当然不是小朋友卡卡打打细细的迄种轮胎。它总共要消耗到67公升，这27公升，它不是讲伊，但是制造伊的。
过程爱弄掉这里这就有
对，比如说你运输啦、提炼啦、燃烧啦，要用到27公升的石油，然后你
跟酒有什么关系？其实从 一头小小的牛开始养起的话，到它变成成牛可以拿来宰杀，这段时间它要消耗到七公升的石油。
那是怎样用起的？
我是怎样有酒油和牛有关系？
因为它可能要运输，你不可能用皮鞭赶牛走啊，然后燃料啊，它的肥料啊，然后为它的一些工本费、运输费都用剩下来的。
哦，你讲啊，个直接有为细只吃个大只吼，伊所有开销的只石油量有遐尼大。
有啊，你说你可能食一嘴牛排，可能咱们知影食偌侪石油落去，这是一个比喻啦。嗯哼，啊，佮有讲到咱即马上关心的那个环境保护的问题哦。咱讲到环境保护的问题，比如说咱上第一了解的是空气的温暖，空气的污染，咱。回家啦，比如说工厂排放废气啦，拢是甲空气，可能甲石油化学燃料有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毒气体，导到让我们公轨说那个高以前为什么就是用高级汽油不好，因为有含铅量嘛，那可以燃烧过后它的铅会排放出来，然后各有那个塑胶化学那个产品，可能大家要经过燃烧过后。第三个可能是河川的污染，比如说一颗连老油啦，或者是咱使用过的废油，咱欧北去来倒，欧北来处理，会造成河川土地的污染。够酸雨，酸雨的施工，比如说咱燃烧一些不好的物质，然后弹到空中，经过雨水集合之后变成酸性的，这也会造成对人体的危害，跟造成对土地的危害。第五个就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你开采一个物件，你不可能讲哎在随便挖一挖，然后就用料啊，搁在扛起来就没代志啊。
哈，不是安尼样。
不可能啊，你
啊那个油井怎么办？
那个油井它就已经破坏到整个环境了，你可能你挖迄个所在，把位可能弄有许多破坏。
对，脏啥啦，拢影响。
弄会好挖汤滚起啊，可能地下水呢遭到污染。
整个那个地下水啊，抽啊上过分起来，环境起来土质起来。拢会受到破坏，不是啊？但是，成这种意思嘛？
对不？唔对，但是拢会受到足侪破坏甲影响啊！
好，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前，咱先听音乐，休困者。
点到九点，伊时代的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志工，我是步步高升的叶，
我是闪亮的小螺丝钉。
OK， 好，我是战爵，
我是特派记者张江，
我是董广播，
由阮大家联合主持。今仔日阮讲的主题是这高油价的时代来临吼，就是即马除了咱所知影的人的生活必须要的元素，除了水、水、空气、阳光以外，啊，够就是亲像石油这款物件，因为咱几乎是每一工拢会接触到这样物件呢。他说他毛公就讲，石油的一挂形成的过程啊，还有啊个多几个国家是产油，啊个有蕴藏量上侪，啊个有就是一挂油的相关制品嘛。咱过来要讲的都、就是，咱知影有这款物质的出现一点的污染，或是种物件，迄、那个物件都是 pollution，
污染，
嘿，应该无念对嘛吼，无唔对，其实呢。像那会有这油的污染呢？第一个上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石油的产地啊，甲消费所在分布的真无平均。咱拢知影，他都让我讲过，一寡有产石油的一寡国家，拢伫敢那是集中伫某一些地区。啊，毋过咱全球规粒地球其实是。有足侪其他的国家拢需要用到石油诶，所以都爱运输嘛。啊，伫运输的过程都开始有无小心的代志会发生。
嗯，就是讲，譬如讲油轮啊，不小心触礁啊，然后原油外泄啊，或者是像我们知道，像那个铁达尼号发生船难嘛，像这样子的船难，它的油也会外泄，然后外泄的话也会导致很多的污染。然后它非常严重的是，就是破坏到。破坏到
生态跟生物 的影响，这样子。
因为现在石油较轻啦，所以也不离水面上嘛。
因为含水的比重的无同。
因为风起来了，是咪空气啊？甲日头晒，甲对海面海底较无办，较无多。
那个海洋里面的微生物就无法去行光合作用，那它无法行光合作用的话，里面的这个含氧量就比较少，然后这些鱼啊就没有办法说。吃这些浮游生物来维持他们的这个体力，这样子。
嗯，无唔对。啊，其实啦，伫个这世界的，伫个这海洋的污染来，油污染啊，来发生的这次数来，底有80%吧，拢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所污染的。嗯、其实啊，咱知影，伫个世界啊。有很多地方，譬如说陆地或是海洋那里，都有很多原油，它是会自然冒出的，不过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每年哦，在地球里面自然这露出的石油差不多是20万到600万吨之间，这都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疏失。
那自然冒出的石油都是在哪里冒出在领导的后面吗？我应该是弄起在海底里面吧，弄起在海底里面这样子，可能经过地层变动，那种地震啊，然后爆出来。
嗯，好啊，过来讲第二个污染，第二个污染就是，譬如讲，他都啊，咱讨论到的，这个碳勘井，这个在钻的时阵，可能因为压力，啊，够伊地层的上脆弱的无敢看得到，所以伊就突然这样喷出来，就亲像血液的动脉敢看。干啥呢？形容。
再比一个
最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原油它是天然冒出的嘛？那我们知道说，像那个温泉，以天然冒出，我们可以来泡温泉嘛，可以加利用，在家里利用。那像这石油啊，干话都讲再利用，譬如讲提汤啊去个行啊，还是讲做任何的电力的动力之类的。
我想讲这些自然冒出的应该都是在咱不知的地方吧，如果咱知的冒出，那还会让它自然冒出吗？应该都是都可能在海底里面，然后可能经过一些变化在里，然后可能裂缝让你喷出来。
好，啊，再来就是第三个污染，就是这炼油厂，因为咱知道这原油嘛爱稀释，你知道吗？因为它一出来其实是一种很黑很高的一种
黑金
OK，
爱加工处理的是
对啊，啊，伊的比例是一比一，伊就是爱用一比一诶，这
水嘛，
诶水，原油加水的比例是一比一，就可以混合以后，啊，混合以后才会当讲，
因为油会浮伫水头顶咧，免它混合。
无唔对，伊是这個。伊是讲在炼油厂分六的过程，嘿、
哦，
分六的过程需要用到水过来混合。啊，不过问题就是这使用过的水，那阵讲你无好好啊处理，就甲排放出去，嘿，就变成这嘛是一个就大的污染，就是炼油厂分六过程。嗯，
这我想到像迄核能发电厂，它在冷却它的那个反应器的时候，伊那是要用这些海水来冷却嘛。它如果它没有把这些海水做好它的辐射的控管，或一些污染物的控管，后来捞出去，它一样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因两个可能是有，但是淡薄有关联的。
嗯，无唔对。好，再来第四个污染就是有一挂港口的这船吼，譬如讲有一挂船啊，伊拢会你去所谓的船坞来，对，去。清洁啦，去检查啦，去维修啦，去保养。啊，不过那阵讲好，今仔日有一只游轮，伊清洁伊油厂内底的物件，因为油厂嘛是爱清洁嘛，嘿，内底有一挂沉淀，啊，佮有一挂含油的物质。啊，不过这样物件清洁完以后，这水变呐，那阵讲这样水没有适当的处理，就佮放两等于水来。海洋内底嘛是会受到污染的。
其实我只有亲身的经验哦，迄时我做兵时阵是海边啊做兵，我就发现讲愈大个港愈迄船停愈侪，伊个港口愈臭，油愈侪，伊可能就是讲伊个废油一些机油，可能无经过处理直接来排放到港口里面去了，可能是我来管的。
嗯，好啊，过来就是游轮的装卸吼，这嘛是另外一个污染吼，这是第五个，因为。这游轮的当算是原油运输上主要的方式嘛，啊，不过伊那阵讲，甲伊到站以后，甲伊的油拢卸下来啊，啊，不过因为卸完了之后，它舱压本身都是不平衡，所以它需要再引进去大量的海水，安尼伊的规只油轮才会当平衡。
啊，袂一边关一边盖。
无唔对，啊，所以即个。这舱压的水啊，那阵讲没有经过处理，搁个放登去海洋内底，嘛是会造成污染的。而且这都亲像他都特派记者所讲的，因为啊，都有发现讲伫个这海上游轮咧行这条线，因迄个所在的水域，
迄个
路线的迄生态拢就是拢受到伤害掉。
其实安尼想开讲，真正受到污染的。可能在海洋
内底哦。因为咱看到的拢是靠陆地嘛，啊，不过陆地其实是占地球的少的面积，海洋才是大部分的面积。我伫讲海洋，干嘛就想伫讲海洋之下海洋？好，第六个污染就是船难啦，就是他都要咱所讲到的一挂重大事故，譬如讲咱等下会介绍到的一个就是。在2001年的时阵，垦丁遐有一个阿玛斯号，搁浅漏油的代志吼，咱等下这会特别详细的介绍。啊，不过船难嘛是一个最重要的，污染，因为一概拢是轮油拢载足侪油的嘛，那阵讲一发生船难，遐油拢是全部拢走落去海洋内底。
其实啊，像空难嘛是。如果说掉在海上的话，像顶个迄北欧迄边啊，它掉在海上，那个，咱拢知影讲飞轮去伊嘛是载足侪油诶，啊，这嘛是一个足大诶污染。
其实讲到空难，其实污染不只是油吧，它就是一些它本身可能一些它飞机一些产品那些零件，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扩散，造成一些伤害。
嗯，那头先讲完这。这油的污染的来源嘛，咱今嘛要讲的就是，对于这个生物啊，个生态影响。譬如讲，好，咱先来讲这上基础的吼，就是伫个咱这个食物网，咱今嘛拢讲食物网啊，而不是食物链，因为食物链是一个线嘛，点线面。其实呢，这污染应该是算全面的，所以是一层网，嘿，三叠。所以咱今嘛要先讲的，就是 底上基础，底这个食物网内底上基础的生物，就是一寡浮游生物，啊，个像藻类，咱拢知影讲这是算上
下层的。
对，一张食物网内底最核心的所在吼，因为这食物网的最核心，若准讲强迫害有可能，因为这食物、这生物拢是去合别人食去嘛。譬如讲去虾食去，虾个去海狮食去，海狮个去鲸鱼食去，结果食到尾啊，都是食到人家来、啊、所以污染最沉积上尾啊，是伫人类的身上。像他多人讲到的这浮游生物等等这一类吼，伊若准讲受到污染，咱都会发现讲这片海可能会有有氧化的情况出现吼。什么叫做有氧化？您敢知？
可能是它的藻类过度的生长，然后不能就是可能不能行光合作用嘞，是不是嘞？
嘿，伊的过度生长是一个原因，因为若准讲这个海域吼会有很多有氧化的海藻出现，表示说这些海啊太咸，它的营养盐含量太高，所以这些海藻才会变那么多。那咱这个海水如果说有氧化嘛，表示说海水已经开始二酯化，
而且它不适合 不会再适合生物生存了，但是可能其他的鱼啊一些吃生物可能不适合再生长在这边的海里面。
是还可以，但是会一个看一个，有一点仔生死环环相扣，啊都拢总起影响着啊。
规个拢乱起。
规个拢乱起，像我今仔会知啊，要会知伫个厝里看了一部 Discovery 的电视吼，它是伊个题目叫做《动物寻奇》，它主要就在讨论说为什么现在的海狮会消失，海狮恁知嘛，就是有两只脚、两只手，会开两只脚就短迄种，啊乌色的迄款的，你的表情那奇怪。好，伊就讲到像海狮的消失，因就开始去想啊，因为因都开始是为虎鲸，老虎的虎鲸开始，因为人类开始大量的捕杀虎鲸之后，虎鲸就会消失嘛。啊，这样虎鲸啊，总共消失，都无人去食遐浮游生物啊嘛。所以讲浮游生物是不是变较侪，对不对？浮游生物呐变较侪，就会起来一种叫做狭血的鱼啊食掉。狭血，狭是狭窄的狭，血是鳕鱼的血，会起来这种鱼啊吃掉。那狭血一定是海狮的食物，你知道不？所以狭血增加了，为什么海狮还会变少呢？这时候你就开始去研究啊。海狮也吃三种鱼啊，其中有三种最多，就是狭血、飞鱼跟鲑鱼啊，因为现在浮游生物变多了嘛，狭血就开始一直吃，所以狭血嘛变很多啊，海狮就开始去吃很多狭血啊。不过狭血它的体积较大只，它比飞鱼的体积更大只，所以海狮如果说吃狭血这种东西，它就需要用更多的能量去消耗狭血这只鱼，所以海狮就越来越散。
这个观念就奇怪
啊。不过我
进行体验
我唔讲，我讲这个研究，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当时听到，我嘛感觉哦，大自然果然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物件吼。像因今嘛就开始，因为因本来就是海狮的消失，是因为狭血这种物件拢去啊，狭血因叫做狭血渔夫啦。他们在拉斯维加斯那边有一些狭血的渔夫，他们都很喜欢捕狭血这种鱼，因为他们是经济的，经济鱼哦，那个叫什么？
经济鱼种。
经济鱼种，嘿，啊，因都就是讲，就是因为狭血鳗捕完了，所以他们就禁止这些狭血渔夫去捕鱼，结果导致狭血渔夫他们那边罐头工厂倒闭，然后，伊嘛袂当去捕迄种，结果因都去捕另外一种，就是飞鱼。飞鱼伊嘛是一种银白色小小的鱼，它体积比较小，它也是一种经济作鱼。啊，不过就是因为飞鱼是非常多野生动物的食物，譬如说海鸟啦、老鹰啦、啊、然后一些座头鲸啊、虾米啊，他们都会吃这个飞鱼，结果他们大量的捕飞鱼，虽然他们有限制每一艘船只可以捕15分钟，啊，不过每一艘船出去都是满满回来，可以说是全部飞鱼的20%都起来，他们捕起来，所以很多野生食物他们都 野生动物因都无食物会当食，所以大自然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好啊，今麦继续讲我的嘿污染吼。好，过来就是这底栖的动物啊，伊咪受到这底栖的生物，伊咪受到油污染的影响。因为咱头都有讲到这油酒油，它的比重较小嘛，所以也浮在水的头顶。啊，不过伫一度开始哦，这点酒油，它会伊都是隔绝空气的对啊，甲海水以下、甲海水以上的这空气全部拢隔绝起来，所以会缺氧。这头都占据有讲到吼啊。这是初期哦，啊，不过过一阵子以后，伊只的油块就会沉，开始，伊只的酒油就开始变成一块一块，啊，而且佫会沉到海底下去，所以这个时阵就会影响到遐底栖的动物，而且啊，咱头先讲到这一块一块油啊，因是会随着潮水移动的哦，所以若准讲，你去佮点燃，
会烧起来
，所以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好，我来。后啊，过来就是讲到鱼类吼，对鱼类会有什么影响吼？这酒油对鱼类会造成畸形，嘿，因为这油污啊，伫海水内底，伊的乳化够稀释分解嘛，所以伊的哈全部这海油内底水吼，迄油脂量会规个增加。啊，不过一增加以后，这一直食这海水，还够食其他较藻类啊，是较浮游生物这样的鱼类，它们的卵就会变成畸形，尤其是像迄款经济性的鱼类，它们的因的囝啊，够因的孙啊，拢会变成畸形。
就是可能受到污染的中毒的影响，就是啊。
而且这鱼类啊，准讲吼，够足细汉的，他们会直接死亡，是因为因的窒息。
它不能行那个。
呼吸作用，嘿，无唔对。啊，过来就是潮间带这生物吼，这潮间带非常重要，因为伊是规个海洋的生态区内底啊，生物区上丰富诶。潮间带就是，
潮间带那就是那个海洋退潮跟涨潮中间这个地带叫做潮间带，也是那个物种啊，海底生物最丰富、最好的一个生存环境。
无唔对，像藻类啊、鱼类，啊，佮咱知影一寡有没有脊椎的动物，啊，佮海鸟，啊，佮两栖爬虫类，拢是伫这潮间带生活的，所以潮间带算是规个食物往来的，嘛是最重要的地位。
算个牧场啊，是啊。
好，啊，过来讲到海鸟哦，海鸟也是足可怜的。那阵讲有油的污染吗？海鸟会很惨。为什么会很惨呢？因为咱拢知影海鸟都是有羽毛，对不？没有人理我，好，就是有羽毛哈。那这羽毛来的啊，因为海鸟来的羽毛有蜡质，所以也当保暖嘛。所以伊的羽毛不但会吸水，佮会吸油。所以那阵讲海鸟啊，伊去拄到粘性较低的油吼，伊只油足紧的就会竖入去羽毛来的，而且嘛个水竖入去，所以只海鸟都会
飞
起来吗？它是比较重的油哈，比较那个粘性比较低的油，会让它没有保温的功能，所以它会冷死。黑夜刮洗。
这画面应该大概都有印象吧？就是讲之前，比如说船难，然后还环保人士去救那些海鸟，然后它海鸟全身是都受到那些石油。
哦，写个在岸边，那我都不会。
其实很像乌龟也有看过啦，这些。
他主要是讲就是。它都是讲较粘性较低的油吼，那阵讲是较重的迄款的油，伊会规个拢黏在迄海鸟的羽毛后顶，还飞袂起来。啊，因为海鸟拢是飞来飞去去海水面觅食嘛，伊那种飞袂起来，伊就袂当去找食的物件，所以伊就枵死。啊，有当时啊，就是伤重，怎规个沉落去海水内底，怎窒息，对，淹死。所以对这个海鸟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吼，像咱拢知影海鸟，伊其实平常咧飞是张开翅膀嘛，那阵讲伊要觅食，它会快要到接近水的时候，伊会把伊的翅膀收起来，冲进去水里，伊先要收起来，因为伊要紧的入去，以后再把翅膀拍开，紧的佫飞出来，再袂伤湿。 过来就是像一挂植物，因为伊无空气，会当行这光合作用，所以而且嘛无光线，所以因都死去。啊，个像着他拄仔咱所讲的海，一只一挂海龟啦，一挂哺乳类的物件，尤其是这挂哺乳类的物件，因的脑部会受到苯他们的影响，苯那他都有讲到伊的影响嘛。啊，个有就是。好，咱谈到讲的是生物嘛，咱即马要讲的就是生态影响。生态影响会当为远洋加靠近咱岸边的来讲吼，远洋的伊的影响啊是较轻。大家感觉最奇怪，啥远洋的较轻？
啥物？
因为伫远洋啊，伊的水的面积较大，所以伊边的生物的种类较少。因为咱拢知影，生物拢伫较有迄潮流所在，因为迄边较食，所以远洋较无生物，较无影响。
比较深，然后可能那个生物也比较少一点点，可以。所以如果它在远洋发生伤害的话，也可能影响到的不是那么多。
啊，远洋迄边的重生指数，吼，重生就是恢复指数是较紧，因为伊迄边乳化加散开的速度拢较紧。啊，过来就是讲着。近海的地区吼，近海的地区都较严重，还是中度的。因为咱近海拢有一挂那个鸟类的孵育场，譬如讲鸟类鱼类的孵育场吼，因为遐拢底下放一挂卵啊，那是放吗？
产卵。
生
卵。哦，生卵，放好像是不小心拉肚子，嘿，会生一挂卵吼。所以近海算是中度的，因为这近海鱼类受到影响啊，这食物链就食物网就都会产生变化，所以伊的重生指数是还好啦，就是嘛是蛮快的。啊，不过海南它都远洋比起来都较慢啊。啊，过来就是像海口、甲河口、个港口这些地方都算是中度的呀。这边就算是重度的，而且伊的迄恢复时间都较慢啊。啊，过来就是像红树林遐所在嘛，算是重度的，而且伊的恢复时间嘛较慢。啊，沿海地区嘛会算是重度的，啊，不过伊恢复时间很快。大家有感觉足奇怪无？啥伊恢复时间很快？因为咱拢知影迄波浪它有一种自静作用吼，自静作用就是讲波浪伊会一直拍起来岸上嘛吼。啊！伊爬起来的时阵，伊会甲足侪迄油一直变作是足侪足侪的小油滴，即个小油滴都会含迄一直拍上了岸上的浪花，一直混合，一直综合掉，所以的浓度都会变低。所以他都有人讲到即个沿岸地形恢复较紧。
像头都讲到红树林啊，比如说在河道那边，伊可能伊迄潮水不是那么的猛烈哈，它所以它受到自清作用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它的时间要拉长。自清作用。
对，自己的自，然后干净的净。啊，个有就是迄珊瑚礁，珊瑚礁影响嘛是算是中度到重度的哦。啊，不过而且伊的恢复速度就慢呢，因为珊瑚礁那阵讲碰到油啊，伊只油也黏在珊瑚礁的分泌的黏液上面，而且珊瑚礁会中毒，所以就会白化。
讲到珊瑚礁，那想讲别人都以为珊瑚礁那种是石头啊，或者是矿物质，其实它是一种生物，它会继续长大。
没错哈，讲到珊瑚礁，我就等下补充一下。其实啊，珊瑚礁它这种生物啊，伊不是九桃哈，它是一种动物，它是属于腔肠动物门，它是由这个珊瑚礁虫啊所组成的。就是你看珊瑚礁那个一条一条那个啊，就是珊瑚礁虫。然后珊瑚礁虫它是圆筒形状，然后它有触手，然后它的触手可以去捕捉水中的小生物，所以伊都是靠这些小生物来，吃这些小生物来维持它的生命哈。然后它也会分泌一些黏液，然后去沾一些海中的有机碎屑，然后也中有嘴，还有那内腔食道，而且它能够堆积石灰质的骨架。所以我头先讲的这家就是叫做 像它可以堆积这个骨架，就称为藻礁珊瑚。那藻礁珊瑚啊，藻礁珊瑚它们细胞内 有一种，就是它们主要的来源是这个共生藻，这是一种藻类叫做共生藻。然后这个共生藻在珊瑚礁的珊瑚里面的密度啊，是每平方公分100万个哦。怎么没有 surprise 的声音？
哇！
就是啊，那个藻啊，在每平方公分就已经有100万个了。然后他们会行这个光合作用，然后释放出许多的有机物，那这个珊瑚礁的细胞都可以利用。那这个珊瑚虫的骨骼啊，它们堆久了之后就变成那种很像石头的形状啊，然后它们会坚硬的像石，可是它们依然是这种动物哦，是腔肠动物们，对。然后所以这个堆一堆之后就变成珊瑚礁了这样子。然后珊瑚礁它的生长环境啊，珊瑚礁可以说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的称号这样子。然后它的生长环境是在水温23到28度C， 它像这23到28度C 是最适合珊瑚生长的水温，然后会随这个温度随着纬度的增加而有递减，所以珊瑚礁通常会分布在南北纬30度的海域这边。那适合珊瑚生长的海水盐度啊是在25到40 ppt 之间，所以说啊，你如果把珊瑚带回来你家，你要用水给洗是洗不完的，嘿，因为我们家里的水是咸的，是咸的，是咸的，
是咸的，不知道洗几百万年才
会大。对然后可是它如果在太咸的海水也是没有办法 生长，所以我们知道说像珊瑚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知道垦丁嘛，那种沿海的地方，大概是20到30公尺的那个100公尺以上的浅海域，像那种太深的远洋就没有珊瑚了这样子。然后像这个我们台湾东部啊，有个黑潮流过，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它会从巴士海峡流入台湾海峡，然后在流入台湾海峡的时候会经过垦丁，而提升了这个冬天垦丁的温水海域的海水温度啦。所以我们都知道垦丁那个地方是世界有名的珊瑚礁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齁。那我们都知道说珊瑚礁会白化，其实什么是白化嘞？每年啊在夏天海水温度升高的时候，很多的珊瑚都会有白化现象。然后在当环境恶劣的时候，譬如说水温太高太低啊，然后水中的咸度啊，因为有时候雨太大了把它弄得不够咸，或者是突然啊都没有下雨，然后导致这个海水蒸发太咸，对，然后这些都会，或者是海水很浑浊，这些都会使它白化的现象。那什么是白化嘞？白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共生藻，这个藻类它离开了珊瑚这个宿主，然后导致说整个珊瑚组织它失去了色彩，变成透明的，而且直接可以露出它白色的钙质骨骼。但是这个当珊瑚白化的时候它并没有死亡，因为啊如果说环境如果迅速的恢复正常，譬如说突然下大雨啊，然后海水的咸度太淡了，然后这个共生藻离开了，它就有点白化现象。可是当雨停了过了几天，然后这些共生藻又回来了，那这个珊瑚就又恢复了，就是白化现象已经没了。但是如果说像环境一直持续的恶劣啊，然后有一些珊瑚它可能会因为缺少平时共生藻所提供的能量，就会真正的死亡。然后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垦丁海域因为有核三厂的关系，海水温度太高，所以有白化现象。那如果说一直不改善的话，这些珊瑚就会真正的永远死亡了这样子。
然后珊瑚那时候我在海边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下哨了，那我就去旁边渔港看那些阿伯在那捕鱼，然后他们就会有时候就会捕到一些小小的珊瑚，看好剩的，一个蛋的边啊，因为一根它就是已经折断了。问大家问讲，阿伯以前是不讲台湾的，比如说沿海地区做些珊瑚，会讲一少年时阵阿爹阿爷时阵是做些珊瑚不对，可是这近几年来的是讲沿海地区拖网渔船的破坏啦，然后一些生态破坏，要找到很漂亮的珊瑚，而且很完整珊瑚，我记得很难，已经没这个环境了。
猛点哈，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说，哎，珊瑚它所在的纬度大概是南北纬30度左右，然后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开发中的国家，就是譬如说在赤道或者是南北纬线附近都是拥有珊瑚礁的这些国家，除了澳洲、美国、日本之外，其他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开发中的国家，因为现在国家因为没说完全开发啦，啊，所以以需要说一些经济发展的东西，譬如说海上的一些游乐设施啊，那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水上摩托车它会排放废弃物，那个废气体，然后这些气体就会污染整个海域，然后导致说这些珊瑚的生存环境不是说就好的，所以那都知道说肯定啊，有些这个生态保护协会会希望说肯定的这个水上摩托车尽量不要在那边行驶这样子，然后因为它珊瑚生长环境大部分都是开发中的国家，然后他们这些国家拼命的在发展经济的这个同时啊，那珊瑚也就是面临着它生存环境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说，如果珊瑚啊遇到这些一些油的污染啊，他们就会让他都让我听到，因为珊瑚是一个很脆弱的东西，所以可能这些珊瑚的生长都变得很缓慢的，这一这几片的海域有可能都是这个藻类所取代，但是刚才我们之前有说到，如果这些藻类一直增加，表示说这边的海水已经有开始遏制的现象了。没对，好啊，我刚刚有说过极地啊，极地要不要说好，但是说极地受到油的污染啊，也耗竭
极地是什么，南极北极，
对，南极北极它的污染指数是重度的，因为海水在油在这个海水比较低温的所在啊，它的细菌的分解会较慢，所以讲伊的油污染会伫迄边一直安尼残留下来，甚至变成铅块安尼，像伫1989年的阿拉斯加海污的现象啊，海污的事件到今嘛还没办法恢复吼，像迄当阵啊，1989年阿拉斯加海污的现象，迄当阵啊，会当讲是从整个食物网从低等的藻类到高等的哺乳类，譬如说海狮啊，还是像海龟这种东西全部都无一幸免啊，海鸟啊可能就是困在油污中，所以它就是中毒死亡啊，还有就是但它都没说到海獭，因为海獭它都习惯会潜到水里面去找食物又出来讲嘛，所以它会在这个受污染海面淘电啊，一直游来游去，结果就全身躯拢是油啊，所以海獭的死亡是因为窒息的。啊，佮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伊油拢伫伊毛皮头顶，所以伊是溺毙死亡的。另外一个就是海豹，因为海豹是会一直跳迄种嘛吼，海豹伊就一直跳去水面，佮跳入去，因为伊想要把伊的皮毛头顶的油全部拢甩掉，所以海豹伊是因为精疲力尽死去的，嘿，无唔对。啊，尤其是迄当阵啊，伫污染的时阵啊，拄好那个时候是产卵季，所以一大群的这鲑鱼哦，拢游进了这事故现场，所以迄当阵啊的这鱼嘛是死就侪。他都讲到是即、這个，是即、這个。阿拉斯加油污现象吼，其实咱台湾嘛有一届油污现象，而且是最严重的，
就是
伫2001年的时阵，迄当阵啊，伫元月十四吼，迄当阵希腊籍的游船阿马斯号伫咱鹅銮鼻的外海失去了动力，所以就伫遐搁浅，啊，拄开始就是。海巡署赶紧去阿马斯号，把全部船员全部救起来。迄当阵还没有漏油的现象哦，是救起来以后，而且咱这边阁要求因讲，因爱甲因的迄燃料的油抽光，因为惊漏出来嘛，因冇去抽啊。结果没想到风浪一直很大，因的阿马斯号这架船船拍打到最后，就是他们载油的那个时候，在船身中
被
起，对，才开始漏油。这个时阵，所污染到的是
墾丁的龙坑生态保护区，因为迄当中主要是冬天是吹即个东北季风，啊，佮加上讲迄当中那黑潮拄好经过嘛，所以迄当中那伫个船迄附近的迄海况，会当讲是足无稳定的。
我记得迄时阵，那就是阿扁总统已经就任了嘛。迄时阵的环保署长，那就是林俊毅先生
。
林俊毅先生，
是不会啊？叫我们郝龙斌先生呢？
那像赖希公，因为这次的事件，好像赖希公批评公他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为什么等到放假过后一再处理，好像才被换掉的这样子？
其实呢，伊有提到说，因为迄当中啊要处理的，啊，不过多是春假，所以伊根本找无人。可是他有在第一时间就要处理的这样子。他多少让我公牛公他污染到这个墾丁龙坑地区嘛？墾丁遐一旦恭喜，龙坑这个保护区哈，一旦恭喜咱打全台湾唯一的崩崖地形的景观。所以非常重要，一旦恭喜所有的保育界的人士拢就紧张诶。迄当阵啊，我们处理的方式都是第一阶段是用人工的方式，把迄油全部捞起来。啊，第二个方式都是因为它都让我讲到一个超间代是非常重要的生物，生物
诶繁衍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区。
无唔对，因为迄当阵多是伫个超间代嘛，所以第二个方式伊都是采用这些大自然的力量把它分解。因为那阵讲你用太多人为的方式，反而会
造成破坏，
海岸受伤的更严重。迄当阵啊，可以跳，好，哎，咱即马吼，哎，阁无去啊？好，继续讲吼。迄当尾啊，虽然有去检查迄边的海水，有讲迄边其实拢已经恢复正常的水质啊，啊，不过那一个地区啊，已经开始有大量的海藻出现，有海藻出现的标示讲迄边有氧化非常严重啊。
大概有讲到那就是2001年时阵嘛，那经过3年多，我们的噶即马有去过迄、那個。肯定一边看过，朋友唔知实在，如果你有去过，会使卡可能电话来啦，讲一下。
好，咱这个主题啊，已经就是讲到足多啊，相信听众朋友嘛有足多心得要甲大家讨论吼。啊，咱即马开始开放口音吼，咱的口音电话是0203-06933，话筒以后加起一个3，好，咱即马来听口音电话。医师在电工你好。
你好哈！
你好，
各位主持人，恁大家好哈！
你好。
恁在伫咧处理垦丁这项代志的，林俊宜，咱前环保署长哈，伊用人工处理的遐个所在，根据生态学家去看，已经遐个，你讲遐个珊瑚礁哦，砖路遐已经拢活起来。
已经拢活起来啊！
拢活起来啊！恢复伊个生机啊！但是尾啊，郝龙斌落去接了遐吼，落去用快速个方法落去处理遐，吼，遐游园是同款不见天日吼，内底遐生物同款是同单可侪偌过，吼，即就是讲，林俊基是一个正港个生态学家甲环保专家，伊个处理方式虽然是慢，但是当初是因为这样代志，大家怪伊讲处理那遐慢。所以讲伊落台，但是郝龙斌伊快速处理方法，但是有缺底无，绝对无缺底，所以讲残留流落遐物件，同款影响着咱海洋的生态，咱是一个海洋国家，咱无顾海，无要顾啥物，咱的资源是干那海尔，谢谢。
好，谢谢，多谢。
其实啦，这位我们的前署长吼林俊毅先生，伊有讲过讲。环保跟生态是伊上爱的一个工课，其实啦，伫个处理油污染当中啊，有一寡爱根据它的那个海岸地形来处理。那阵讲有当时啊利用有当时啊用一寡细菌落去甲只油食掉是好的，啊，不过你那阵细菌是放伫个一个需要保育的所在，安尼就变成是负面的，所以是爱规个评估落去来做。
我知影有一种上快速的方法，就是以但嘿喷那个除油剂，那除油剂它不是把油给这个分解掉一起，那
那个除油剂跟这些石油、一些原油、外泄石油融合在一起，沉到海底下去。虽然表面上我们看不到海平面上有什么油，可是实际上它的污染都沉到海底下去，而且变得更毒。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些化学作用，吼。咱今天一开始我们就说高油价时代来临，面对这个石油可能在40年以后会没去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就是继续再call in是吧？
好，来过来再是通call in电话。医师在天空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是认为你好。
你好。
我是认为啦，这个在谈这个台湾环保这个问题啦，应该是从这个教育开始做起啦。
教育对，
因为我们这个台湾人是知识上是很高啦，生活上品质是很差啦。为什么你看啦，这个不要说路边上的环保啦，上面山上的环保啦，海边上的环保都是不及格啦。你不信啦，你去那个什么那个越南啦，落后国家啦，或是那个泰国啦，他们那个水沟啦，很干净啦，又可以看到那个。
先生，请问你是住台中地区吗？
啊，
你是住台中地区吗？
我住在台中地区，对。
那你觉得我们台中市长胡志强上任之后，他做的一些建设，你觉得怎样？
他都没有在做事了。
他都没有在做事。
他整天在打混了。我认为了，也不是说党籍差别了，我认为说，无论是民进党、国民党、执政党。前几天都做得不好了，换成这个国民党来做也一样了。
你有带过迄一寡什么泰国啊、寮国迄种国家无？
因为你看了，
你敢有带？
我们来做他寮国了，他们的核酸了，都可以洗衣服，拿来。
咁安尼，咁真正是安尼。我会记得我看的，不是安尼哦。
不是，你没有去经历过了，因为他连他们洗澡什么都大小便都在里面了。人家也是照样拿来洗澡都没有事的，但是台湾的不行啊。台湾的无形中你看不到也它那个有毒的啦，像排放废水啦，这也不及格啦。反正整体都是要好好的改革规划啦。我认为这样要改革规划的话是很困难的，很困难。我认为说也是有救啦，但是要救的话我在想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台湾 很多人都不爱护这个台湾呢，不爱护这个土地。口口声声说爱台湾，我看他在放屁啦。我是这样认为啦。好，谢谢。
多谢你。因为我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都有当迄专家有甲咱问讲吼，迄石油烧，迄石油浓缩遐尼紧吼，四十年以后可能无啊嘛吼。
对。
啊，所以想讲吼，剩无即几分钟吼，啊，甲恁请教者吼，啊，咱是要安怎做吼，才会使让咱个石油啊吼，可以浓缩较碎开个，吼，啊，卖讲遐尼紧个来消耗掉咧。
其实即款个问题吼，一寡先进国家已经应该是拢有想到，因个方法就是大众运输系统，这方面的建设了，对。
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减少对它的依赖了。咱讲完全无用到这方面的东西啊，这方面的制品，我觉得是很困难。那我们能做就是尽量减少对它的依赖。
那我想，
没错，就是减少对它的依赖，就譬如说我们可以尽量使的高承载啊，譬如说一辆汽车诶，有五个位嘛，那卖讲一个人都开一台车出去，咱尽量讲坐好满甲开出去，安尼就是本来五台车出去，即马变成一台车出去，尽量是用这种方法，啊无就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譬如说公车啊，还是有火车的搭火车，啊无就是捷运啊，啊总共有去捷运的所在都尽量搭捷运。
啊，不过其实这个前提嘛是。交通要有方便，
那
无啊，总讲进前经济小时还是两小时都要出去等，我想应该较少人会去。我想要回应他都啊，这位先生讲的吼，其实啦，我感觉像进前咱咧讲环保卡里白人，因拢是虽然因用有一点责骂的心态，按过因本身，他们都有自己去做环保，他们有自己先做好才去责怪别人。我感觉应该是你家己爱先做好，卖家己啥物代志拢无做，啊，干那讲别人先啊，无甲垃圾捡走，啊，你先啊无捡，我感觉是啊，你做啥物，嘿。
讲啥物辽国啊、越南、泰国这最拢就前去当地来对神仙姑啥物啥物祭之类的。可是啊吼，咱台湾就是像那个
上游那里，
不是像那个法定传染病疟疾啊，还有霍乱这一类，在我们台湾已经完全根绝了。可是，在那些国家依然存在。那在那些国家存在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卫生环境的关系，就是水源的关系。
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他们因为还未，可能是算是开发中国家嘛，所以他们破坏的环境会比较少一点。
我想是因遐国家吼，较无咱较先进吼，因为基础建设吼无安尼好啦吼，像咱有自来水，咱有啥物吼，所以相当来讲，咱当然免去溪仔边来辛苦啦。
对，无毋对，所以咱爱支持咱家己台湾吼。
好，咱即卖咱过来继续吼，脑力激荡，阁想看卖啥物方法会当，譬如讲塑胶类的，其实像咱知影塑胶袋，嘛是用一寡石油的的相关制品嘛吼。
石油化学类的相关制品。
嗯。
像咱即卖毋是推行那个环保袋嘛？可是我当时看出去买便当啊，看到别人，我代志是袂晓代志拢讲别人说，如果你要不要袋子，先是说，哦，那我就直接放在我的行李箱就好了。然后环保袋好像就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嘛，它的环保袋好像是拿回家自己在使用这样子，好像比较不切实际一点。
而且它这个环保袋啊，我一直觉得说它做得很厚，然后这样子要分解是很难分解的。那它遗留下来跟那个一般的那种袋子比起来，它的时间是需要更久的时间才有办法分解完成的。
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厚？就是说你要重复使用。
可是我们一般人啊吼，当你这个环保袋已经有了，譬如说你亚中去拿那个汤面回来嘛，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到我相信很多人都没说去洗洗的拍给大家继续用，大家都也直接给丢掉。
习惯是要为平常时开始做起的。好，咱即马吼先听一个这一段话吼，咱这个等下节目，这段话都是由台地文教基金会所发起的，要邀请大家来参加一个
保护台湾大联盟，
嘿，一个咱讲是咱民间的建团吼，咱先来听一段差不多三分钟的话。
基金会伊个服务电话，控诉
是海洋之声 FM95.9， 今麦这个时段是每礼拜三晚安七点到九点的《伊势丹的天空》，由台大文教基金会志工阮联合主持。他拄啊所听到的，这是台大董事长游树东医师伊所录的一段话吼，希望咱用民间的力量。咱家己来组一个政团，下咱的力量搁较大，因为力量咧发现媒体会注意，所以会甲这件代志和大家知影安尼。希望大家若准讲感觉会使，咱就拢来参加这由民间发起的这
保护台湾
大联盟。嘿，好，咱今仔的主题是讲到高油价时代来临嘛，其实是。讲到有一点啊，较属于生态跟保育类的吼，其实我家嘛有一个志工营，是暑期黑皮之友青年志工营，黑皮就是黑面皮鹭的意思。这个志工营是由台南市环境保护联盟营所发起的，时间是伫个。伊有两个梯次吼，第一个梯次是7月10号到11日，啊，佮8月7号到8号这两天，伊的课程拢是讲一寡较，譬如讲七股的湿地啦，或者是会去泻湖迄边，泻湖
是到西湖，
是下湖迄边，嘛会去迄边介绍迄边的环境，啊，佮讲譬如会去红树林迄边。七股的红树林，啊，佮有了解一寡保护黑面琵鹭栖息地的问题。啊，这个志工营是需要费用的，每人是1200块吼。那总讲你想要更进一步知道，你买当去台南市环境保护联盟这个网站吼，底下都查得到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是不是提供电话给咱线上的朋友去参考嘞？
好，伊的联络电话是0633638411，0633638411是台南那边的单位。啊，阁有就是另外阁有一个夏令营，是凯达格兰学校他们所举办的，是第二届的青年领袖夏令营吼，时间是伫个。嘛是伫今年的暑假，伫8月25号到29号，即几天，礼拜三甲礼拜日，啊，地点是伫台北迄边，伊有一个查询电话吼，电话是02-2550-1515，啊，佮转171，02-2550-1515，转171。那阵讲想要上网，171，嘿，那阵讲想要上网的，你会当直接进入凯达格兰学校的网站，你去看，嘿，会当直接搜寻网站遐，搜寻凯达格兰学校都看会到啊。
这是跟阿边啊总统有搞什么关系？
凯达格兰学校跟阿边啊总统是无关系的，伊是一个学校，嘿，啊，伊的课程拢是讲较属于这個。国家意识的，
台湾意识的，
无唔对，嘿，无唔对。好，咱今仔日都甲大家各位乡亲分享到这，多谢恁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再会。